MBTI 准吗？跟人类图有什么不一样？用轻松的方式聊魔法大小事。嗨，我是石头公，
我是 Yoko。好了，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集，应该是最后一集了。我们上一次讲了什么啊？那两个是干嘛的？又开始问这两个是干嘛的？我只知道 N 跟 T 是做决定的方式。
N 跟 T
不是 N 跟 T 啦，对不起，我说的是 F 跟 T 是做决定的方式，是吗？不是吗？
他们会说判断的方式。
哦，判断的方式，
你可以做决定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啦。
好啊，那 I 跟 E 是干啥的
？I 跟 E，
对，我们复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一集
我们会说是对世界的偏好。
偏好，好的，哇，听起来就很高级。那下一个嘞？S 跟 N
就是你如何获取讯息。
好的，这样子理解了吗？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背不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相近，我本人觉得很相近啦，尤其是那个如何获取讯息跟下一个你判断的方式，我一直觉得这两个长得好像哦。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但我觉得 F 跟 T 大家我觉得再更简单一点，是因为我觉得 F 跟 T 就是一种感性跟理性哦。
可是你不觉得刚刚那个 S 跟 N 也很感性跟理性吗？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很理性的人，所以呢，我在得到资讯的时候，我就是要实事求是这样子，我一定要有个什么东西，我要眼见为凭。然后 N 的话就可以天马行空，你不觉得这两个就是很有理性跟感性的那种 feel 吗？
但感性的人又不见得天马行空，他顶多多愁善感，不见得天马行空、啊、
谢谢。对对对对，赖宝宝就是其中一个。大家想到赖宝宝到底是谁，一直不断出现在这个里面。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分享那个吧。判断的方式分为
就是判断的方式就是 T 跟 F 嘛，然后如果我们就说 T 的话，就是会我觉得就比较偏理性逻辑一点啦，因为他们就会比较判断事情呢，可能就会比较客观，然后他们会去分析，有那个分析力。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在课程中，他们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他们 T 跟 F 呢，在对于公平这件事情呢，是不看待公平这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我跟你说，他一开始讲 T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我好 T 哦！我看到公平就是这样，然后之后发现，好像在听了 F 之后，又觉得，F 好像又更符合我一点点呢。
如果是 T 的公平呢，他们就会着重在说，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平等的，
我们要一视同仁。
对，就要一视同仁。然后呢，如果是 F 的平等呢，他们就会变成说，哦，对，其实每个人在天生上面当然就会有一些天赋值的不同，但我们尽量让它拉在一个平等线上，就是大家可以在对后面的发展是尽量平等的。
我现在啊，认真的，你这样子重新再讲这一段内容啊，其实我的大脑还是会一直打架。我的打架是我发现，其实我在很多时候我会，有时候我会那个无意识的会觉得应该要一视同仁。可是在某些时候我又会觉得没有，我们大家生来大家的就很像是每个人的性别啊，或者是你知道吗，任何的东西，种族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本来起跑点就不一样，就是我一直会有这个打架。然后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不知道那个一视同仁这件事情是不是从小到大被社会灌输的一种价值观，或者是说家庭给的价值观。
我觉得他们那两个平等比较像是那个齐头式平等跟立足点平等。
哦，对，因为我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是让我想到公平这件事情啊。像我妈就会觉得姐姐，就是你知道吗，一般的家长会觉得所谓的公平就是你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也要有一个。可是因为他们从以前就会一直这样教导我，所以我觉得我很像被潜移默化这样。可是其实等到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这才叫做不公平。你以为的公平其实是不公平。我现在在讲什么很饶舌，因为每一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他例如说他对情感的渴求程度，或者是他对于钱的渴求程度本来就不一样。你现在给的这个东西，你只是给了一个好像看似公平的东西，但你并没有满足那个人他内心真正的需求，所以那才是所谓的不公平的公平 对待。
嗯，因为我觉得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你们觉得要买重复一个东西给，譬如说给你的，譬如说就像你刚刚姐姐跟妹妹这样嘛，就觉得哦，姐姐买了就要给妹妹也一模一样，但其实妹妹可能就不想要这个东西啊。但是你会觉得，公平的话，你就要给她一样的东西，这样子两个人才会是一样的。
这样子他们才不会打架，但其实不一定啊。然后呢，你也不能说哦，他买200块，然后这个人也只能买200块，不是，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在意钱，他就是想要那样东西啊。你为什么要逼他挑比较贵的啊？有一些人就是想要看上比较贵的东西嘛。所以我就会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所谓的那个刚刚的那个 T 啊的那种公平啊，真的会让我觉得那很像是我从小到大被教导的，这个就是社会的价值。
对啊，因为 T 其实还是比较符合社会上的期待啦。
没错没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有讲完吗？最符合社会期待，所以你活在世界上，如果你刚刚好啊，你真的本人就是这种类型，而不是被制约然后做出来错误的测验了，就是真的这个状态比较舒服的啊，然后在社会上会过得比较有余裕吧。应该是什么
ESTJ
哦 ESTJ。 好的
好的
好的，你可以继续你的 T 跟 F 了。
然后接着我讲到 F 其实就相比于 T， 它当然就是会比较容易会考虑感受啊、和谐啊，然后会去评估做决定啊，就是他们样子会比较像是，假设我今天我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你可能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情就是，我理性上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这样子的决定，但是其实我感性上就是我的身体我就不想要这样子做啊，但是我知道理性跟我讲说我应该要这样子做。我觉得这是感，就是 T 跟 F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在这里。就譬如说哦，嗯，假设我们要为一件事情争辩的时候，那 T 的人可能就是哦，我这件事情我占理，那我可能就会去争辩说哦，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啊，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如果是 F 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开始去着重说，诶，那如果我说了这些的话，那我会不会伤到他的心，我会不会就是会考量到人的心情的问题。
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很犹豫耶。其实我当初好像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一半一半，然后这个一半一半呢，我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确实是我自己在这个方面上我很困扰，我很难去做决定做判断的。因为其实我一直会觉得我自己偏 T 一点点，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例如说我在工作上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就事论事等等的，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认真的回想我之前在公司啊，例如说当 PM 然后呢去处理一些你知道吗组员的事情的时候，我最后其实基本上都是用，我其实应该是采取 F 的做法啦，我没有办法真的就是例如说逼他们去干嘛干嘛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当你 F 跟 T 如果在趴数在50-50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有这个辛苦的地方。他们这个其实就有，你有印象，你昨天不是贴给我那个吗，贴给我一个文章还是什么的，他其实里面就有讲到说，就是关于INFP 然后后面有一个 dash T， 就是有一点动荡型的调停者，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会有时候譬如说你要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 F 跟 T 上面就游荡，但其实有时候这些摆荡的时候就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好的，那个后面的那个 dash 后面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不谈，因为它就是里面相对比较复杂，而且因为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研究完它，所以就这个东西怕资讯有误就不讨论这个。然后我突然想就是讲到这个啊，这个 T 跟 F 啊，好像之前最热门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吧，有一对情侣就是大家疯传这个东西，可是因为他们其实有说这个题目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一开始那个影片的出处其实是一对情侣，然后呢女生就跟那个男生说我今天心情不好，然后我吃了一个面包，然后呢那个男生就回了他什么，你吃了什么面包吗？嗯，是吗？
对啊，因为那男生是代表是 T 型的嘛。
对，没错。然后呢之后呢大家就很热爱用这个东西去判断我的朋友他是什么类型的人，可是其实他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最一开始有讲嘛， MBTI 它是一个光谱，然后呢它会在不同的环境跟人 相处的时候，你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所以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会这样子回应啊。所以还是会依据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人他是谁，然后采取不同的回应。这就像是我听到说我今天心情不好，然后我吃了一个面包，我还会看这个人心里面想说我要不要问他心情好还是不好。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对象是谁。所以那个测验我觉得它相对的其实虽然蛮有趣的，可是它不完全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测验。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要考量到的变数就太多了，那也不见得就像Yoko说的，他不见得说他可以用这个模式呢，然后就可以因应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
对啊，你看我当初问石头公，他的困惑点是我心情不好绝对不可能选择吃面包
对啊，这是一种我因为也太就是比较了解Yoko，所以我就知道说他就不会这样子做。
心情不好应该是吃甜点所以呢我要换一个题目你知道吗？欸，我刚刚就心情很差，所以我刚刚去买了个甜点，我应该要这样讲所以其实你们应该要调整一下题目啊，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
但其实在如果假设是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可能又会去，就是像我可能就会去判别说那你现在给我的伤心指数到什么程度，我可能会因应这样子而去做不同的调整。那假设其实你就只是比如说我只是心情稍微假设一到十分五分是平静的话，我只是落在四分的话，些微那个的话，那我可能就觉得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讲出一些比较偏干话的东西，那这样子你可能心情就会好啊。那如果你是真的一分的话，你是一分然后非常低落的话，那我就不会这样子问，我可能就会很认真的可能会去跟你讨论说诶，那你怎么啦这些的，那我可能也会因应你的状态不同而去做不同的选择啊。
我自己还是觉得当初那个朋友分享的那个可能比较能够对应 T 跟 F， 就是那个自杀这个词的相对应的词你会想到什么？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有讨论过这个东西吗？
哦，有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是选择什么他杀是吗还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还是什么，
那就是他的相对应是什么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好像想了就是例如说诶自杀，然后我就开始想那个含义啊，然后所以通常会回他杀的是 T 啊，因为自杀嘛，然后的他杀，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我完全没有想过他杀这个词，我就一直想着自杀就是我自我了断然后我结束了生命，所以呢我可能是活着是就是它相对应的词。
嗯，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当我们有听到别人在那边讲说诶原来有他杀这个选项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
啊。那个啊，赖宝就是有想到他杀的人啊，他就是他应该是处于中间的那个类型啦，他几乎每一个感觉都很中间。对，就是这样啊。我那时候是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他杀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逻辑式的推理。然后呢通常是 F 这种比较情感式比较感性式的，他才会去思考自杀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对，但其实不会去通常这种T型的人只会想着哦就是死掉嘛，然后自杀的就是你知道相反过来就是他杀，那通常 F 的人才会去想说哦这个就是死掉，他可能活着没有希望，然后我现在应该是要倒过来然后给他一些希望。
嗯，对啊，他的确赖宝的确一半一半，
他一半一半对不对？对，他几乎都一半一半耶，他只有最后那个
没有，他那个 E 跟 I 他其实也是有很明显的落差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牵扯到他真的像我们前面讲的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啊。
然后大家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听一个不认识的人啊，赖宝都是谁啊他们就说为什么我要听两分钟的赖宝的内容，到底何方神圣，我们以后就会办一个见面会就赖宝见面会，然后里面没有我们两个
啊。可是每次只要有去就是有来比如说来上你工作坊的人都会就一定会知道他，
他们就会说哦你就是赖赖啊，哦你就是美莲啊，哦你就是宝宝好荒唐啊，好像一个什么奇怪的存在传奇人物。好，那我们要进行最后一个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 J 跟 P 嘛，那这个就我们就会说是在你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啊。那如果是 J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判断，然后像 P 的话呢就比较重视感知或者是认知。那如果是判断的话呢， 我们就会说判断的这个类型呢就会比较偏有比较有计划性，比较有系统，比较有系统性，然后呢很多事情就会讲究，比较讲究就是有规划，不喜欢拖到最后一刻。那如果是 P 的话呢，他就是很多在面临到很多计划的时候，他们就会走一个比较灵活运用的方式，会比较随性，会比较随意，那事情就有时候就会往往就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做。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很好理解。我现在目前觉得最好理解的就是他，然后还有 I 跟 E， 然后中间的就是会让我稍微的有点困惑。对，然后我测出来，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我之前的测验啊，我的这两个应该是几乎在中间，我是红色的那个，还硬要再跟你说这个是你的。我记得我的应该是在偏中间，最主要其实是我的状态就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某一些事物上，我就会觉得一定要规划。我小时候就是我出社会之前，甚至是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一定要非常有条理的把东西规划出来，这样才比较安全。然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就是那个行李可能两天一夜，然后要带四天三夜的行李出门，因为这样比较安全。然后或者是我们一定要规划今天要去哪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我以前是真的觉得要这么做的人。可是我觉得这件事老实说对我来说蛮累的，我会这样子做比较像是因为我妈妈是控制狂，就是我妈就是一定要有计划的，就是今天几点出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我从小被教育你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没有规划。所以我就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就会卡住。我的状态是这样。可是之后发现哇天哪，我可以你知道吗，都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出门多好啊。然后呢整天东西都忘了，我上次上有一次去台北我还没带手机啊，好开心哦，就是都没有规划。然后最夸张的是那个我们最后一次去日本去了几天，七天八天嘛，我们没有规划行程，我们只规划一天去环球影城，剩下的每一天都没有行程。
然后剩下都是我们当天才那边看说，诶，我们今天要去哪，我们睡醒了之后要去哪边。
对，我们到了日本之后呢，就站在机场开始 Google 说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那个房子有租好啦，就是你知道吗，住的地方朋友已经帮忙找好了。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接下来要干嘛，我们要买什么车票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对，我们就如此的荒唐，就是 P 的人会做出来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唯一在 P 跟 J 上面有，就是我测出来我其实是很偏 P 的，其实很偏随意的。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就是非常没办法接受，就是如果是讲到工作啊，我就不喜欢把工作压到最后一刻。
我现在就是把工作压到最后一刻的人。
对，我就喜欢说就是比如说你工作可能按照我们的工作类型可能都会有一个就会有一个时限嘛，啊我就喜欢在这个时限里面呢，就是我可以很自由的去，就是我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但是我就不想要压到最后一刻，因为我觉得这样压力太大了。
我也是啊，有一个时限然后我想要做的时候我就去做啊，然后只是通常都是在最后啊。就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还很有时间，很有余裕啊，你知道吧。然后你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我们很 P 的这件事情啊导致了一件事发生。你看所以那个赖宝他好像很 J，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他就是一个很 J 的人，然后呢跟我们两个很 P 的人呢在一起，然后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应该要稍微的帮我协助我们控管这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呢，前几个月我们上台北，然后就是去朋友聚会，太荒唐了。我们礼拜天就是跟那个朋友约好，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礼拜天中午到你家。然后呢他那时候我们还讨论说啊，不要让你太晚回家，你傍晚就回家吧，要不然你就是会很累，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宅在家里面的人。然后接着呢我们两个，然后我跟石头公都没有买车票，因为我们两个人觉得可能会聊超过就是傍晚，可能会到晚上。然后接着我们呢就在朋友家有人家聊天聊到 十点左右，然后接着我就想说啊，十点了差不多了，末班车应该是十二点之前吧，所以我们大概十一点多到高铁站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十点多，那时候十点的时候还想说是不是该走，可是你知道欲罢不能，想说那再聊半个小时好了，就聊到十点半，然后之后就想啊再聊个十分钟好了，好十点四十，然后我们就出发，我们就从然后我们就移动，然后到了车，然后到了车站之后，天哪，没有车票，超荒唐的，没有车票哎、欸，高铁没有，台铁没有，全部都停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就站在那，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好笑，我心里面很想笑，就想说完蛋，现在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点焦虑，是因为隔天还要接小朋友去上学，那如果没有要接小朋友上学的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相对的不焦虑。然后反正我们就在那边讨论了一下之后呢，最后就决定就是再住一晚，然后隔天一大早然后呢搭高铁回家。
嗯，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符合 P 的，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很轻松，就是当我们这件事情哦知道哦这个计划已经赶不上了，那我们只要有一些就是我们后备选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知道说诶哦那我们还有就是还有解决的方式嘛，那当然就还好，就没关系，就这样吧。所以其实那天后来这样子，我也是稍微焦虑一下，然后知道说，好吧，那之后反正就有解决方法，那就不用什么焦虑，那就是随遇而安吧。反正既然都遇到了，只是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就不会说因为觉得计划超出了预期的控制而觉得这样子好像很不好。
然后我以前也会就是例如说车票提前买，然后我现在发现呢、啊，哇，不买车票这件事情好爽哦，就是。你不用赶时间，然后以前也都会就是去餐厅都要订餐厅，然后干嘛干嘛的。诶，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那种连什么中午什么都要订餐厅的人反正他会去处理，我就会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订。然后我本人就会能不订餐厅，就是不订时间是最好的，然后呢当场去，那如果要排队就算了。我不太喜欢被时间绑住，我觉得这件事让我非常的有压力，所以假日我常常吃不到任何好吃的美食，因为你知道吗，不喜欢订东西。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就是这样跟你们分享完这个 J 跟 P 这些东西了。确实你应该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然后会有不同的面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要记得你的 MBTI 做出来的结果它会是一种流动型，它是一个光谱，所以你不需要一定觉得哦你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是可以，你是很弹性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觉得 MBTI 跟人类图像吗？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聊到，其实像 MBTI 跟人类图，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差不多有相近的地方，只是因为 MBTI 这个东西呢，因为更有就是它有你自己的主观的价值观会介入，所以它其实会比较容易会影响到你后来的走向。但我觉得其实它是可以跟人类图做一个相互映照的，变成说人类图讲的是你的初始设定嘛，那其实 MBTI 照理说它原本如果你有活出最真实的自己的话，照理说你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你的初始设定。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可以透过你 MBTI 如果测出来就发现说诶其实跟人类图它有些地方我觉得讨论起来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探讨说诶其实搞不好是你在默默之中你就已经被譬如说可能被某一些社会价值潜移默化，让你导致说你可能现在其实也在活在你不舒服的状态之下。
嗯，我自己也会这么觉得，就是你可以把因为人类图获取人类图资讯的方式是你的出生的时间，然后就是那一张纸，然后就跟星盘啊紫微斗数八字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很像是你天生的初始设定，但是你有没有活出那个初始设定就不一定嘛。那你也可以透过 MBTI 然后呢去我觉得就是双向的去做一些确认跟探讨，我自己觉得会蛮好玩的。
嗯，就会有点 double check， 就是变成说MBTI 比较像是我可以比较浮动，它是一个浮动的状态，所以说其实你在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有常常讲到的，就是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的各种状态不同，所以你测出来的样子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但是其实像人类图它是固定的，就是那一张图，它不会因为你可能在上面你可能会深受制约，但是你绝对不会把一张图活成另外一张图。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它跟 MBTI 其实也是可以，譬如说有一种相辅相成，它可以互相帮助的地方啊。而且的确，我觉得它们比较像是切入点的不同，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从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说，哦，有时候它其实在实际上面，MBTI 可能会在更实际运用在你的生活更多层面上面。
嗯，没错没错，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可以一起，我自己会觉得所有这些认识自己的工具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交叉比对跟讨论，因为人本来它就会是立体的，所以呢每一个解释它理论上应该都会是一个很立体，而且还要看你是怎么活出来嘛。就像是很多的双胞胎，它其实如果以人类图的设计来说的话，双胞胎基本上啊，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因为只差几分钟嘛，那这几分钟顶多就是四箭头那些东西会有一些变动，然后或者是你很不幸的刚刚好，你知道吗，在那一分钟你的行星就突然，你知道吗，往前走了一个，但是理论上你的那张图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状态下，为什么双胞胎或者是三胞胎等等它活出来的样子那么不一样，因为这个东西还跟你的社就是你就学认识的人啊，然后整个环境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会影响你整个人，有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差异性啦。
还有就像我们前面讲述到的，无论是讲述到像是性别这件事情啊，假设是你的双胞胎，你们可能刚好是龙凤胎的话，那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成为一个很决定性的差异，就是让你们两个之后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啊，可能那些可能种种都会不一样，因为你的社会期待价值就会不一样。
没错，所以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参考，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只是在 MBTI 上面的话，它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推荐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先让自己做个几个深呼吸，就让自己稍微是平静的状态下。我也不推荐，例如说你刚刚跟你的另一半相处完，或者是你刚下班你在工作，因为我觉得那个人都会卡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做出来的那个结果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符合你在那个时候的样貌啊。所以你可以去判断，就像我上一集说的，你可以去看看哪一个东西比较消耗你，就像是最后的那个，我最后的那个 P 跟 J 哦， J 就会相对的非常的消耗我，所以老实说在 P 的这个房间里面我应该是比较舒适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有任何问题我们目前跟 MBTI 不熟，所以不能就没办法回答你们些什么东东，但是你们如果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
好啦，拜拜。